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今天我们就读12章的第一节。罗马书的结构非常逻辑又严谨，一章到五章是讲到罪人因着信接受法理的救赎，被定罪，被称义。五章到八章是讲到圣徒借着信经历生机的救恩，逐日成圣，最终得荣。第九章到十一章是讲到认识神拣选的智慧，顺服神在怜悯中的安排。现在我们来到罗马书的最后一段，就是从12章到16章。这五章是讲到委身在教会中成长、变化、成熟，成为神的见证。圣徒一旦蒙恩得救之后，神就吩咐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因为单独的基督徒就像迷路的羊，通常都活不久，也走不远。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落单的羊。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最后一段就聚焦在团体的救恩，也就是教会生活。罗马书的前八章讲到个人的救恩，从相信称义到成圣得荣。九章到十一章讲到神的主权。从十二章开始，保罗就在前面十一章的基础上告诉我们，神在他的主权中把圣徒们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要在教会所在的地方为基督做见证。因此教会中的圣徒不是随机凑在一起，甚至也不是圣徒们个人的拣选，而是神在他的主权中精挑细选，把不同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负担和需要，带着不同生命的度量与恩赐聚集在一起，要完成神特定的使命和托付。从圣徒个人而言，蒙恩得救之后就开始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圣化是魂里面的事，如何能够在心思、情感和意志这三方面越来越像基督。然而这些圣化的过程都是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甚至于自己也经常会有错误的认知，以为自己还不错。神就在他的主权中把你摆在教会里，并且在你的身边安插几个帮助你成长的圣徒，就是那几个经常与你唱反调、找你麻烦的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圣徒，每一个都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尤其那几个最让我们头痛的圣徒。因此碰到有一些你过不去的圣徒，千万不要换教会，因为这样你就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圣化是里面的事，神要借着教会生活中与圣徒们互动的机会来调整我们、变化我们。变化是外面的事，是人可以看得到的，自己也可以做见证的。里面的圣化再加上外面的变化，结果就是磨成 conformation。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效法基督的模样，比较好的翻译就是磨成基督的模样。有了基督的模样，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别人看得到，自己也可以做见证的。磨成也是每一位圣徒一生的功课，有的人一生可以达到 1% 与基督相似， 有的人可以达到 10% 或者 20%。 我们被磨成的度量，就是我们将来得荣耀的度量。盼望我们读罗马书最后一段的经文，关于教会生活，圣徒们可以参照自己所在的教会，并且积极地参与教会中的服事，把保罗所描述的应用在教会生活中，不要求别人，而是从自己的改变开始，使自己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教会复兴的诀窍就包含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有一些圣徒很热衷到某些出名的教会去学习，把一些实行和做法带回自己的教会中推广。我还真的没有看到过一个教会能够复制其他教会的复兴。真正的复兴不是在实行和做法，而是在于所有的圣徒都能健康地过教会生活，而健康教会生活的原则都包含在罗马书12章到16章当中。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落实这些教会生活的原则。我们都愿意这样从自己开始，神必定会赐下祝福。我们来读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节就开启了保罗关于教会生活的论述。这一节非常重要，盼望圣徒们都能够背下来。我们也要仔细地把这一节展开来分享，帮助每一个圣徒都能进入保罗心中的负担。这一节以所以开头，也就是说保罗总结了上面11章的经文，包括接受耶稣基督法理的救赎，相信受洗，蒙恩得救之后又积极主动地追求成圣，让生命之灵的律来主导每天的生活，又经历了神那不能隔绝的爱，又看到神在主权中的拣选，是神在怜悯中暂时把不幸的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使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好像把野橄榄树的枝子接到好橄榄树上。保罗接着又警告外邦的圣徒，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因着顽梗不化，或者因着贪图宴乐而落入不幸之中，否则神也会把外邦的圣徒暂时放在一边，把以色列人接回这棵好橄榄树上。在这里保罗把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就是外邦教会长出了基督丰满的身量，以色列就要全家得救，那时基督就要带来千年国度，也就是马太福音一再提到的天国。有了这样的认识，保罗就说，所以弟兄们，这是保罗对新约的每一个圣徒的呼吁。保罗唯恐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跟不上了，他就亲切地呼叫每一个圣徒，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自己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对于我们这些外邦的圣徒，他可以命令，他可以吩咐，但保罗不是用命令，也不是吩咐，而是劝我们。他要我们认识前面11章的论述，就甘心情愿地听保罗下面勉励的话，劝告的话。这些话他不是靠着自己说的，而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和合版翻成慈悲的这个字很特别，希腊文是 oiktimos， oiktirmos， 是以复数的形态出现，一般的英文版本都翻成 mercies， 怜悯。但是怜悯这个词是用另外一个希腊字 eleos， eleos， 这个字非常普遍，以名词的形态出现了27次，以动词的形态出现了32次。 保罗用的不是 Eleos， 而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希腊字。保罗会这么做一定有特别的含义。 Darby 的圣经就把它翻成 Compassions， 如果你看 Greek English Interlinear 也是翻成 Compassions。 这个字就是强烈的情感，我们暂且就照着和版的翻译，慈悲 Oikotimos 这个字在新约出现过五次，其中保罗用了四次，罗马书12章第1节是第一次使用。我们来看其他三次是用在什么地方。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后书1章3节，那里说发慈悲的父，和版还是翻成慈悲，父在他的慈悲中就赐下各样的安慰，因为父的里面满了各样强烈的情感，这成为他赐下各样安慰的源头和原因。第二处是出现在腓立比书2章1节，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和版在这里的翻译不好，它是翻成怜悯，而慈悲这个字是其他的字。KJV 是翻成 bowels and mercies， 达比的翻译最准确是 bowels and compassions。如果照着和合版，应该是翻成心肠和慈悲。为什么是心肠呢？心肠这个字也出现在腓立比书1章8节，保罗说：“我在耶稣基督的心肠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在圣经的发表中，心肠比心更为纤细，更为直接，并且更为丰富。心中的爱到了心肠就变成了 compassion 或者慈悲。第三处是出现在哥罗西书3章12节，在这一节和版只翻成怜悯，也是不好的翻译， KJV 就翻成 bowels of mercies， 达比的翻译是 bowels of compassions。 这里就更清楚地指出，原来 compassions 是出自人的心肠。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慈悲或者 compassions 是神心肠中最纤细、最丰富、最直接、最强烈的情感。神是在他的慈悲中赐给我们怜悯，怜悯就不再只是丰富的情绪，而是带出实际的行动。神亲自来到，完全没有盼望又不能行动瘫痪在死因幽谷的人们，并且给人怜悯。有了神的怜悯，人才有能力能够起来行动。这时候神才带出他的恩典，就是神把他的爱子当作礼物赐给人，人也从怜悯的地位上升到恩典的地位，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神那边来看，有三个步骤，先是满了慈悲 compassions， 接着再有丰富的怜悯 mercies， 最后才是恩典 grace。 有时候我们会不理解，耶稣基督是神给人那么好的恩典，人为什么会不肯接受？很多时候这是因为这个人在黑暗中根本没有能力接受恩典，他要先感受到神丰富的慈悲，再接受神各方面的怜悯，他才能够从瘫痪中起来，离开黑暗的辖制，接受恩典。因此我们看到罪人需要神丰富的慈悲和怜悯才能够得救。照样的，保罗也以神丰富的慈悲来劝我们，我们一定要进入保罗的负担。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暂时被神放在一边，一定要积极地走下一步，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的身体是多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圣徒都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很特别的是，活祭这个词是单数的。保罗在这里是告诉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献上身体，最终才能够成为一个活祭，这才是神要的。也就是说，缺少了任何一个弟兄或姐妹，教会献上的祭就不完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为什么神的做事都是根据余数的原则。一个上万人的大教会，要每一个人都把身体献上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他们献上的祭很不完全。因为不完全的献祭，教会就缺少动力，却又还要维持一定的表象来显出见证。在教会中就会有许多的规条来约束圣徒，教会也就慢慢离开了生命的本质和原则。启示录3:7-13所描述的腓拉铁菲教会，他们只有一点点力量，却能够蒙主的爱免去普天下的试炼，得着荣耀的冠冕，就是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活祭。主也就提醒他们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他们的冠冕。讲到教会生活，保罗变得非常实际，他劝每一个圣徒都要将身体献上，因为身体来了，心也就来了，魂和灵也就来了。有一些圣徒不能够参加聚会，为了显示他们很属灵，就是说我的心和你们同在，或者说我的灵与你们站在一起。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都不管用，身体不在，心就不在，魂和灵也就都不在。当然有一些圣徒们有真正的难处，身体够不上，不能够来参加组织的崇拜，这时候教会就要顾及圣徒们的难处，把教会延伸到圣徒的家里。教会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栋建筑物，而是圣徒们的聚集。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当中有一些圣徒在餐馆工作，因此不能够参加组织的崇拜，就有圣徒有负担，在他们休息的日子另外找一个时间和地方带领他们向神敬拜。这就是把教会延伸到圣徒的家里。我年幼时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实行，就是在主日拨饼聚会结束之后，会有专门服侍的圣徒把饼和杯送到年迈而不能来参加主日聚集的圣徒家里，并且和他们一起祷告领受饼和杯。这实在安慰了那些年迈圣徒们的心。至于一般的圣徒，我们一定要认识，再忙再累都不能不参加聚会，就是累到不行，以至于在聚会中打瞌睡，这也比他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强。因为我们的身体来了，就包括了我们的琐事，像灵、心思、情感、意志、身体等等，也包括了我们的所有，像时间、能力、财富等等。神要的是我们的全人，只有我们将全人摆上，才能够与神建立合适的纵向关系，也才能和众圣徒们建立亲密的横向关系，这才构成真正的教会。教会也才能听从顺服神的引导和带领，成为一个活祭跟随神。我们众人都要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我们既是献祭的祭司，也是被献上的祭物，每个人都要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罗马书6:13，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两处的献是用同一个希腊字 Peristemi 意思就是 stand beside， 也就是与神站在一起。我们经常以为献上自己就是要为神做很多事，那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还是出自于肉体和私欲的观念。神要我们献上自己，就是要与神站在一起，听从神的吩咐与差遣。人总是喜欢替神做一些事来显出自己的价值，但是神喜欢人与神站在一起，为神做见证，盼望我们都要放下做工的心态，而是专心倚靠神，与神站在一起。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在殉道前说出，没有人与他站在一起，唯有神站在我旁边。在这个经节中，保罗用的希腊字就是 peristemi， 也就是这一节的线。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献给神的极致，就是神也把他自己献给我们。保罗一生与主站在一起，在殉道之前，没有人和他站在一起，但是神与他站在一起，这是何等的安慰，又何等的荣耀。我们献上身体，要成为活祭。旧约的祭司献燔祭时，先将祭牲杀死，再放在祭坛上完全燃烧，成为灰烬，而产生了一股怡爽的香气，升到神面前，让神心满意足。因此，他们献上的是死祭，新约的祭司献上的是活祭，并且不是一次献上，而是天天献上。旧约祭司献上的是祭牲，新约祭司献上的是圣徒自己。旧约烧掉的是祭牲的身体，新约烧掉的是圣徒的老我。祭牲的身体一次就烧成灰了，而新约圣徒的老我就难办多了，必须天天献，天天烧，老我才能够逐渐地成为灰烬。旧约的香气是基督复活的预表，新约的香气是圣徒经历复活而显出认识基督特有的馨香之气。教会既然是一个活祭，就不再向自己活，而是向基督活，把自己置于死地，让基督能够从众圣徒身上活出来。更实际的说，就是教会完全照着神的旨意，不向世界妥协，不被律法绑架，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出一个死而复活的美好见证。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两个形容词都是修饰活祭。当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献上自己，与主站在一起，成为一个活祭，这就是圣洁的，并且是讨神喜悦的。教会的焦点必须是神，是圣洁的才能够献给神，而献祭的目的是要讨神喜悦。神从始到终都是要得着失落的人，从亚当在伊甸园失败之后，神就开始执行了他在创世以前就定好的救赎计划。现在到了世代的末了，如果有一个教会能够全体圣徒都献上身体，成为一个活祭，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成为圣洁，神的心是何等的喜悦。记得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条件是外邦教会显出丰满的身量。如果我们所在的教会圣徒们都愿意将身体献上，就能够在这个教会中显出丰满的身量，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不知道神是如何测量宇宙教会的丰满度量，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就像启示录二章和三章，神对每一个教会都有特定的评断，并且在每一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 我们只需要站住自己的位置，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就能够讨神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按着语法，这里的侍奉就是活祭。原来真正的侍奉不是为神做很多事或者办很多活动，而是与主站在一起，成为一个活祭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侍奉主是与主站在一起，与主一起过生活，在凡事上连于主，连于圣徒，成为一个满了生命的活泼见证。我们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和版翻成理所当然的这个字，希腊文就是 logikos， 这个字是 logos 的形容词，意思是合乎神话语的，满了神话语运作的。它引申出来的意思也就是合理的、逻辑的、理所当然的。神的话语活泼又有功效，不仅带来生命的供应，也把人带到神永远的旨意里。因此人对神的侍奉离不开神的话语，只有合乎神话语的侍奉才是合理的，才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敬拜 worship， 特别是指祭司的侍奉，就是做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把神带给人，再把人带到神面前，一同向神敬拜。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祭司。而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也说，我们都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灵祭也就是这一节所说的一个活祭。亲爱的弟兄姐妹，望我们认识保罗忠心的负担，就是我们要将身体献上，这是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职责。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对我们谆谆的告诫，蒙恩得救之后，不仅个人走上成圣的道路，还要参加教会，并且主动的将身体献上，与众圣徒成为一个活祭，同向神敬拜，这是我们合理的侍奉。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并且兴起每一个圣徒都有这样的看见。教会生活中不能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们众人学习彼此相爱，相互扶持，在每一次的聚集中都让神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